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18，流徙无定的青年中心。经过在圣伯多鱼雷蟹堂那次尝试失败之后，青年中心的少年又在寄粮所里集合。侯爵夫人并没有说过一句抗议的话，不过她清楚地向鲍斯高神父声明了，8月10日那座小医院就要正式开幕。从那天起，他的青年中心的少年显然不得再进入那里的大门。1845年7月12日，鲍斯高神父收到由市政府发来的一封信。由于都灵总主教的请求，市政府准予鲍斯高神父自中午至下午3点钟使用都灵市磨坊附近的小堂给儿童们讲解要理，但禁止儿童进入其他的第二个院子内。每逢星期日，可以使用一座圣堂3个小时，虽不是住在一座宽大的王宫里，却也算得是一个紧急救生的办法。鲍斯高神父记述当时迁居的情形，这样写道：我们拿起长凳、跪凳、烛台、几张椅子、十字架、各种大小的圣像，个人拿着所能拿的东西，像移民似的笑闹着也抱憾着前往上述的磨坊那里确立我们的总司令部。都灵市的磨坊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莫拉西，是在厄马努埃雷菲里培都大广场那里宫门口附近，就在他走往陶拉河的右手边。到了今天，那个广场还是都灵市出售各种物品的市场，许多摊贩都群聚在那里。包心白菜的妙玉。鲍斯高神父对这新的地址并不表示满意，就是连孩子们也都不喜欢他。他写道：这里不能献弥撒，下午也不能举行圣体降服，因此孩子们不能领圣体，而领圣体是我们这个青年中心的基本要素。孩子们在游戏时也受到阻扰，因为他们必须在马路上和圣堂前的广场上游戏，可是那里屡次有行人和车马等经过。后来他做结论写道：既然不能找到更好的地方，我们就感谢上天给我们所赐的恩惠，等待以后再找更好的场所。他在那座房屋的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就在那里上课和讲解要理。包莱神父给全体青少年讲了一篇道理，来鼓励他们，振作他们的心神。他的这篇道理居然一生成名，孩子们管他叫包心白菜道理。这个小神父开头说：可爱的青年们，包心白菜要是不经人移植，头就长不大。孩子们听了都在开心的微笑。包莱神父接着说道：我们的青年中心也可以说是这样，直到现在他已经几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可是在他所有曾经稍微停留的地方总有相当大的发展。后来他简略地叙述青年中心过去的情形，最后做结论说：我们会在这里住得很久吗？我们不必为这件事担心，让我们把自己所有的顾虑 都放在上主的手里，他会照料我们的，他一定会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和照顾我们的。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很严重的阻挠又开始来打击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磨坊的书记给市政府呈递了一封控告书，书上写了一连串的罪状，说那些野孩子严重地破坏圣堂的建筑和附近的房屋，又说那样的聚会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发动革命，进行暴动，这是当时最重大的罪行。又诬告青年中心是一个不道德的冤首。市长下令派遣一个委员会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一切情形都很正常，孩子们在那里叫嚣游戏，有一处墙壁被人用尖锐的硬物画了几条线，既没有革命的暴乱，也没有不道德的行动，唯一值得注意的也是那封控告书的实在理由，是附近的居民讨厌那些孩子，因为他们在那里奔跑游戏时，喧哗吵闹的噪音使居民无法安静地过星期日。那样的谤言诬告，因为常有不良的后果，远比市政府后来所做的决定更使鲍斯高神父痛心难过。市政府并没有撤销所给予的许可，不过到了下一年的1月1日将不会再延续这个许可，正式的通知书将在11月中旬发给他，同时吩咐他要通情合理。鲍斯高神父尽量遵循市政府的指示，从那时起，磨坊的那座圣堂只被用作集合之地。然后他率领孩子们到陶拉河边的荒地上去游戏，至于祈祷和弥撒则前往都灵各地的圣堂去举行。他自己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这些圣堂里设法在上午为儿童们献弥撒，解释福音，下午讲一些要理，唱圣歌，讲一个故事，然后逛游各地，直到各自回家的时候。情形这样困难，似乎要使青年中心的一切计划尽成泡影。后来来参加的青少年人数却在非常迅速的增加。拿去吧，小米格，拿去吧。那年的九月里，鲍斯高神父在都灵市的磨坊附近遇见了一个孩子，这对于他未来的事业有极大的关系。当时有许多别的孩子都争先拥往他跟前，从他手中领取一枚圣牌。有一个8岁的孩子，面色清白，左臂缠着一块黑纱，原来2个月前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不愿意挤在那堆孩子里与人争取圣牌，圣牌分完了他却没有领到。鲍斯高神父走到他旁边，微笑着对他说，拿去吧，小米格，拿去吧。拿什么呢？这个陌生的神父那天是他第一次看到，却向他伸出左手，然后用右手在掌心上做着分割的手势。小米格抬起头，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鲍斯高神父对他说，我们两人把一切都对分。当时鲍斯高神父看见了什么？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不过那个孩子日后将成为他的主要助手，继承他为慈幼会总会长。他名叫米格卢华，译者按 现已被教会列入珍福品。当时他不明白那些话的意思，就是后来几十年里，他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从此，他喜欢接近鲍斯高神父，如同别的孩子一样，觉得在这位神父身边，就会感到高兴，内心也似乎充满了热力。小米格住在国立军器厂的宿舍里，他父亲以前就是厂里的雇员，他原有四个兄弟，却都夭折了。他自己也很瘦弱，为此，他母亲不让他多次到青年中心里去。他在基督兄弟会的学校里读初小三年级，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鲍斯高神父。他自己这样叙述道：每逢鲍斯高神父来献弥撒或讲道理时，只要他一走进圣堂，就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所有那些学生们的身上似的，我们都会从座位上跳起来，奔出去把他团团围住。他要花去不少时间才能走到祭衣房里去。那些善良的修士们不能阻止这种外表上的混乱情形，如果有别的神父来到，就绝对没有这种情形发生。